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继续上回的上课，就是我们先今天从创世纪第二十章开始来查考。创世纪二十章，我们会看到再一次的看到信心之父的软弱，就是亚伯拉罕。上次他是在埃及，这一次是在亚比米勒这里，就是腓力士人的地方，也是说了谎话。那很巧的哈，创世纪的二十六章，以撒就是他的孩子，也是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像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一个王哈，一个王的名称，跟法老这个名称是一样的，但这是腓力士人的地，那。父子都一样，而且在同一个地方都避重就轻，只因为他们夫妻怕，因为说明了他们是夫妻关系，然后丈夫被杀，太太被抢，因为我们没有在 生存在 那个年代的环境当中，我们不知道那一种的可怕，就是我们所谓的当时的风俗习惯，是不是会因为要抢夺别人的太太，将别人的丈夫把他杀掉？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亚伯拉罕还有以撒，他们都很怕这件事情呢。但是最后呢，都是神保守，站出来干涉，站出来处理。那创世纪二十章就是其中一次，我们看创世纪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二十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三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他原是别人的妻。四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他表示什么？索多玛俄摩拉，那当时毁灭不是只有索多玛俄摩拉呢，附近的城都是一样，都一样，都被毁灭呢。所以这一件事情在当代当时的人，很多人都知道，神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当亚比米勒在梦中听到神责备他的时候，说你是个死人啊，意思就是说你混不清楚啊，是夫妻还是兄妹 你怎么当王的，还是当什么，还当王呢，还怎么会混不清楚呢，是色欲熏心吗？所以这个神责备他啊，责备他也不是乱责备的，但圣经特别强调第四节说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就还没有对他怎么样，所以神就出来干涉了，出来处理了。那这个亚比米勒很害怕，说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因为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那个阴影都在大家的心目中，大家都知道说神是很公义的哦，神是很严肃的哦，你不能随便来哦。所以他今天在这个娶别人的太太这件事情上被神责备之后，他就很害怕。那在梦中当中第五节，亚比米勒就向神反映说：“那人岂不是对自不是自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你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手洁的啊。”亚比米勒说：“我做这件事情，我要跟他结婚，我是凭良心做事呢，心正守节呢，我没有乱来呢。我如果乱来的话，我还没有跟他结婚的话，我就可以对他乱来了。我没有，因为我要跟他结婚。因为他们两个都同时说，一个说他是我哥，一个说他是我妹妹啊。那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夫妻？”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 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所以神说对了，就是因为在你还没有侵犯他之前，我赶快来阻止你，来拦阻你，不然的话你就得罪我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我们做了无心之过，说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他是人家的太太的，那我娶了他，娶了他还是得罪神啊。你不能讲说我不知道那就没事了，没有那一回事哦。不要以为你不知道做错了就没事哦。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我们注意哦，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他下埃及，法老最后是把他驱逐出境，很不高兴把他驱逐出境。可是他这次来在基拉尔这个地方，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其实是，就是以后其实神也是要将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他的后代啊。所以神希望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人的心目中被肯定被尊重。纵然是亚伯拉罕做错了，可是我们看神的手法是什么，手法。所以他告诉亚比勒，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所以不但你妻子还给人家，他要为你祷告。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集的众臣仆，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隔天哦，因为他是王嘛，亚比米勒是王，所以他召集的臣仆众臣仆，然后告诉他昨天他 做到什么梦，他在梦中他发生什么事。结果大家一听都甚惧怕，甚惧怕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起了敬畏的心，他们听了就很害怕。第九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呢？你竟使我和我的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这个亚比米勒虽然很害怕，但是还是要叫亚伯拉罕来念一下。他说，你真的很不够意思，你差一点让我和我的国人就陷在大罪里面。我要强调是什么，这种男女关系以当时这个基拉尔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因为他在昨天梦中神已经责备他了，所以他认为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抢夺人家的太太这件事是什么，不是道德问题呢，这件事罪恶问题，而且是大罪哦。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我们的社会要能够祥和，男女之间绝对要回归正常，男女之间不管已婚未婚通通一样，如果这个男女之间没有归回正常，整个社会就会产生乱象，绝对乱象啊！所以亚比米勒很清楚呢，抢夺人家的妻子是大罪的，男女之间不好是大罪，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你情我愿呢，不是男欢女爱呢，这时候人的解释嘛，人都是这样讲嘛，我们人都是这样讲，但是神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没有，不是这样讲的，也不是这样解释的，所以我们今天发现说，他跟亚伯拉罕说，你差点让我和我 的百姓全部陷在大罪里啊！我很想知道说，你为什么这样骗我啦？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啦？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说， 我的观念就是说，我听说你们这里的人会抢夺人，因为抢夺人家的孩的太太杀死人家的先生，说只要用欺骗的手段，我只要用迂回的手段，我只要讲婉转的话，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兄妹啊。十二节说，我们本来就是兄妹啊，我们是同父异母啊，同一个爸爸不同妈妈嘛，可是后来他做了我的妻子。对啊，那你要讲清楚啊，兄妹是兄妹， 夫妻是夫妻，怎么可以随便乱讲呢？本来是兄妹，现在夫妻，你就要讲现在是夫妻啊，不能讲兄妹啦。哦，那当然，亚比米勒要知道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要骗他。亚伯拉罕说，因为我认为你们这里的人会怎么样做，哦，观念问题啦，或许他的观念，或许他听说的，所以他一直很害怕，很害怕，所以才会说了这些啊，这些所谓的谎话啊。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富家飘落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的。所以亚伯兰在这边解释很清，跟亚比弥勒解释得很清楚，哦，说真的对不起，哦，其实我们早在离开原乡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了，一到外面去对外余力用兄妹相称，因为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哦，所以我们只好用兄妹相称，为了要保全我们的性命。先看十四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赐给啊，因为他是王嘛，哦，那我们要想的就是说，亚伯拉罕 有缺欠这些东西吗？牛羊仆婢他多得很呢，但是礼尚往来就是这样，哦，礼尚往来就是这样，不然对亚伯拉罕来讲，你给我牛羊仆婢，那我不是更麻烦吗？哦，没有什么必要嘛。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礼节，一个意思，哦，我今天是个王，哦，一方面我也表达我是个王，哦，第二个将妻子归还人，第三个亚比米勒很诚意的告诉亚伯拉罕，哦，这里的地啊，你可以随意居住，啊，这里的范围你可以随意居住。我们发现，哦，慢慢的，哦，我们知道，哦，第一个亚伯兰在这里的人的心目中是被尊重的，被肯定的，哦，再来这里地人家跟他讲说你可以随意居住了，哦，可以随意居住了，慢慢的，哦，呈现出来了。第十六节赔钱嘛，哦，亚比米勒，哦，赔钱，哦，赔一千银子作为遮羞会，就是将这件事情处理掉了。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好，先他看到这里，所以 这一件事情，亚比米勒将撒拉娶去之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妇人女人通通有感觉，通通有感觉，发生什么事？圣经当然没有解得很清楚了，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只能讲说，当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之后，然后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哦，那到底发生什么事？那这当然我们自己可以 去想了，哦，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要能够生育跟不能生育的，如果很简单的差别在哪里，哦，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大概就生理期马上就一个，就马上有一个感觉啦，哦，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是这样，哦，那表示说当撒拉被娶去之后，其实人就已经开始不平安了，人就已经开始不健康了，不平安了，他们都已经有感觉了。后来加上在梦中神责备亚比米勒，所以这一次的撒拉被娶去之后，是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哦，后果是很严重的。那这要表达什么？神一直在眷顾亚伯拉罕，哦，神一直在眷顾亚伯拉罕，所以神希望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哦，接着下来是要透过亚伯拉罕，让这些不平安不健康的事透过亚伯拉罕让他们得到平安，让他们得到健康。所以十七节才说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这个就是刚才第七节说的，神在梦中跟亚比米勒说，亚伯拉罕是个先知哦，所以他要为你祷告才使你存活，哦，你才可以得平安啦，你才可以顺利啦，啊，不然哦，你这个病，你这个 困难还会存在、哦、所以在梦中他就已经跟亚比米勒讲这个事了。所以为什么醒过来，亚比米勒醒过来之后，除了召集的众臣仆以外，除了召集亚伯拉罕以外，为什么他会对亚伯拉罕这么好？他为什么要对亚伯拉罕这么好？照理来讲，他应该像法老一样啊，把他驱逐出境，把他赶走。没有啊，不但没有把他赶走，他只是想知道说 你为什么要骗我而已啊。哦，那亚伯拉罕说明之后，他说啊、哦、，OK， 为什么 OK？ 可以 OK 吗？嗯，但是他就是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亚伯拉罕嘛，就是祷告啊。因为神已经告诉亚比弥勒，他是个先知哦，你要透过他祷告，你的病才会好。所以十七节，亚伯拉罕就向神祷告，提升了亚伯拉罕在所有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的一个尊敬，提高了。十八节，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弥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哦，再做说明了哈，为其实他们将撒拉娶去之后就不能生育了。因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啊，说这跟平常不能生育是不一样的，是特别这指的这件事情，所以会让基拉尔这里的人很清楚的，亚伯拉罕是不是一般人，原来亚伯拉罕跟神是建立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亚伯拉罕得到一些福分，得到一些恩典，这个就是神要让亚比弥勒还有基拉尔这里的人统统能够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他是神的朋友啊，他是属神的，他是神所拣选的、哦、这个就是二十章里面、哦、在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说谎的情况之下，竟然是演变到这种是被尊重的。当然我们这样讲不是说那我们就可以说谎话了，不是啦、哦、因为我们看到神在慢慢在引导、哦，在带领亚伯拉罕的脚步、哦、在带领亚伯拉罕的脚步，说谎话是不对的，绝对是不对的、哦、没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话。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神拣选验中了亚伯拉罕之后，他一路这样带上来，一直到这里我们又看到他的软弱之后，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稳定的，就是迈向信心之父这个路。所以后来罗马书四章也是这样肯定他，肯定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且他说他是信心之父、哦、所以其实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就是有这种成长过程，学习的过程、哦、在一生当中有他的软弱的地方、哦、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当中都有神的保守，神的怜悯，会让我们人不断的这样成长。二方面，神在带领他一定要依照他神的应许来带领，所以希望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被尊重。我们看二十一章，